关于律法和反律法主义，我可以这样说吗？律法主义是因为人不明白基督成就救赎的工作，义行称义，所以才去想办法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去行功德。是的，我会更深一层说，律法主义是因为人不相信，不明白也不信靠基督的救赎，所以去想办法靠自己行功德。是的，而反律法主义是因为人不明白圣灵施行救赎的工作就成圣，所以没有顺服圣灵在他心中动工的工作。反律法主义呢，我会说是人不相信呢，圣灵成圣的工作呢，是要透过我们顺服圣经的诫命的。啊，对啊，他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成圣是需要守十诫的。所以一切的错误就回到我们不明白三一真神每一个位格的工作。当然啊，一切的错误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啊，也不相信神的工作。所以啊，改革宗旨就会讲的比较深一点啊，透一点，就是说啊，律法主义跟非律法主义是不信，是我们内心的问题，不是理性明白不明白这么简单，是我们心底里究竟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赎大功。我再说，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不信，都是信心的软弱。神的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与圣灵的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区别是什么？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啊！啊，我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凯伯呢说普遍恩典是基督的工作啊，不论你说是神的、圣灵的、基督的，这个并没有什么区别啊。运用属灵恩赐是善行吗？是好行为吗？是的，但是呢，是基督徒没有功劳的好行为，都是出于我们感恩去服侍神的好行为。基督徒需要分辨自己的善行吗？即时刻查验善行是来自圣灵还是出于自己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改革中清教徒传统里面会很鼓励的一种的良心的运动，良心的操练，良心的动作。常常当然这个答案是很多时候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犯罪，不论我们做什么好事啊，传福音服侍神呢，都掺杂了不信、悖逆啊、自我傲慢等等。但是我们也需要在某一些，特别在某些圈子比较显著的，我们也需要记得因信称义。这个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讲的啊，我们啊，特别是前天下午分辨吗？是的，我们的分辨呢，不可能是100%准确的，我们都靠圣灵来帮助我们看啊。就是说约翰一书第三章17-21节讲，我们若我们的心若不控告我们呢，就我们良心不控告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的。是的，我们会有坦然无惧的这种的经历，也会有良心控告啊，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只要我们老是控告自己，从来没有说主啊，感谢你殷勤诚意，我是你的儿女的话，这种的只有控告没有感恩的，是不信的一种，是不信的一种。反过来说，只有感谢神给我们殷勤诚意，从来不控良心，从来不控告自己的，绝对是不信的一种，因为没有好好的让圣灵和真理的光照亮我们，我们的实在的情况。好，还有哪一位？
啊，牧师你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在谈论这个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是不是在人犯罪以后才从人的观点来看有这个两种的区分呢？
啊哈，是的，因为圣经没有普遍恩典四个字，
所以就是说这个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我们才需要去区分的，对吗？
可以这样说。
那么在亚当还没犯罪之前，他也是处在恩典之内，对吗？
对，因为亚当犯罪之前根本就不需要救赎，所以就不用分了，不用分出一个特殊恩典出来。他本来就活在那种我们将来永生所享受那种的完全的福分里面。
OK， 那么刚才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到每个自然人他所领受的除了是咒诅或者是死以外，他们的这个 这些好处都是 indirect result of the redemptive work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受死大功的间接 的果效。
间接的，那么在亚当还没犯罪之前，他的这个恩典是不是耶稣基督间接的果效？
问得好，答案是是的，因为基督神的儿子是创造大功的中保。那这个是我们很少去想的。首先，神是怎么创造宇宙的？透过他大能的话，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啊，他命就立，他说就有啊。好，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子另外一个名字是道，是神所说的话。所以呢，也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都在讲没有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他就是圣子或者道而造的，也还要借着他，还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儿子，从来就是父神借着他创造，也是为了圣子的荣耀而世界被造的。所以我的院长 Clowney 在揭开奥秘这本书，揭开奥秘是从旧约看基督，他说他那里讲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基督是神的真相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假的偶像？首先我们自己人是神的形象，神禁止我们用人的形象来做偶像啊，画图画来敬拜，不可以。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真正的形象，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了真相就不需要假象了。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院长就说，他说我们可以说神既然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就是被造的神的形象，基督是创造主神的形象，神的真相，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神的真的形象，人呢是神所造的有限的神的形象。所以假如亚当这个神的形象没有犯罪的话，那圣父肯定会介绍亚当，使亚当夏娃认识神的真相耶稣基督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延伸一个猜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么烂的罪人，不配的罪人，父神那儿况且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还要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在他里面，我们这么烂的不配的罪人何况如此。假如亚当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你想亚当会进入到基督里呢？当然会嘛，亚当是神的形象，基督是神的形象，基督就是创造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也是创造者。所以你想亚当会不会认识基督，意思是说会不会永远的认识基督与父子圣灵同在？当然会啊，所以因为创造的目的和救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人永远与上帝同在，敬拜他。啊，对不起，刚才那个问题是问什么的？我为什么会这样答？
就是在亚当如果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他这个他的恩典是不是也是基督救赎之功的这个延伸？
是是是，但是呢就不能说是救赎之功了，
创造之功了。
对，因为他没有犯罪就没有救赎之功。当然这个是 hypothetical， 是个假设，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亚当没有犯罪，但是是基督的工作的结果。就亚当假如没有犯罪的话，他享受恩典都是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所赐的，但就不是十字架的大功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跟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有提到，就是说重洗派是否牧师可以阐明一下重洗派跟今天的这个浸信会他们之间的历史之间有什么关系
？OK， 重洗派，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今天的浸信会？马丁路德1517年开始改教，他不是故意改教，不过我们从历史回顾。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那马丁路德的做法呢是去劝服每一个的德语体系的贵族，这个皇帝这个贵族愿意离开天主教，他的那个领域就是基督教了。那所以呢有一些的德国农民呢也深受这些贵族的压迫，这些农民呢不认同马丁路德这个做法，所以他们就自己搞宗教改革。所以重洗派呢 是指德文世界里面的农民的宗教改革起义运动，他们在自己农村里面搞啊。那他们呢，到了今天21世纪呢，特别是在美国，他们的后裔被称为门诺会还有 Amish 啊，一扇门的门，以诺的诺，承诺的诺。加拿大有很多华人的门诺教会的。门诺会跟 Amish 呢，一般来说呢，他们坚持按照新约，就使徒行传时期的模式来建立教会，所以他们是家庭教会。意思其实不是在家里面呢，是在家里面，是在谁的家呢？在长老的家。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一个村子就是教会啊，有长老，就是那些的丈夫啊，男性就是这个很自然的长老们。他们是闭式的，就是说啊，到了今天你去美国费城以外大概70英里的地方 Lancaster 这个县 Lancaster County， 你可以参观这种的啊重洗派的社会生活。当然你不能够直接进到他们的村子里面，因为他们最闭式的叫做 Amish， A-M-I-S-H 啊，他们的绰号是 Pennsylvania Dutch， 宾州的荷兰人。他们根本不是荷兰人，他们是 Deutsch， 是德国人。这个 Dutch 这个字呢，是德国的德国人这个字啊，后来人搞错了，所以他们是讲德文的，不过他们有自己德文的一个的方言。 Amish 这些的重洗派呢，就继承了16世纪的重洗派啊，没有电灯的，他们都是水力的，用水的啊来搞他们的能源的啊。他们是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当然美国政府会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好处了，服务了啊，邮局啦等等。他们不要美国政府给他学校，他们自己教育的。他们绝对不会服兵役，他们是反战的啊，他们是唯爱主义的，反战争的。不过门诺会那些比较开放的呢，他们愿意在啊战役的时候，或者假如美国征兵的时候呢，愿意在从事医疗或者其他后方的服务。阿美是什么都不干的。阿美称我们这些他们外面的人，所有我们呢叫做英国人 English， 所以我们也是英国人啊。那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革命之前，就是1776之前呢，比方说费城宾州啊，费城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德国人的，所以不都是英国去的移民的。那 Amish 重洗派当然就是德国的移民的一部分啊，不过是重洗派的，其他的是路德宗的，还有一些从路德宗出来后来的敬虔派等等，就是那个 Zinzendorf 莫拉维弟兄会那种的也有的。好，所以这 Amish 呢，他们是不要这个社会的，他们要 shun S-H-U-N shun 这个是个动词，就是避世，避开这个世界啊。所以美国人就很喜欢取笑他们，也拍了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就是专门搞一个什么警察啦啊，追人追到他们的社区里面，那怎么办呢啊？他们本来就避世吗啊？他们是很讨厌游客拍他们的照片的啊，他们一定会避开，非常的不喜欢的。他们骑马车的，那骑马车怎么办呢？美国的公路这个速度很快的哦，所以后面有一个三角形是个橙色的啊，你照上去你就啊、哦、马车还慢下来啊。一个孩子们生下来到了大概15、16岁呢，他就要决定了，他接受洗礼，他要不要shun，他要不要避世。所以呢15、16岁之前呢，你打开收音机听什么 rock and roll 呢，流行歌曲呢这个大人不能管啊，你一承诺了shun啊，你立志了做基督徒，你就不能再搞这些东西了。很多都是很到了那个时候16、17、18岁就结婚了，因为他们结婚之后要耕田的嘛，哦，他们是耕田专家啊，他们这个土壤是非常的肥沃的。为什么呢？他们懂得怎么换，今年啊上半年种什么，下半年种什么，明年种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土壤要休息等等啊，都是搞得非常的妥当的。他们早上天还没有亮就吃早餐，大餐，就是4、5点钟吃大餐的，因为他们要一天的要去耕种的。假如年轻一对夫妇，比方说他们结婚了，他们要不单是要盖自己房子，还要盖那个barn 中文怎么说，仓库啊，是一种仓，就是放他们的孤儿其他东西的 一起来盖啊，木头弄好又竖起来，对不对？整个村子一起来帮忙的，但这个村子本身就是教会啊，所以他们真的实行彼此相爱啊，生养众多啊，孩子们十六七八岁就负责任啊，生儿养女耕田的啊，这个是重启派。当然除了阿美什还有门诺会，而门诺会又分一些信仰比较所谓新派的啊，有些比较搞，因为他们反战嘛，所以呢他们也会在美国这种资本社会里面做一种的批判式的抗衡文化的一些的思想上跟行动上的工作的啊，就好像贵格会一样，他们也是反战的。好，那这个重启派是16世纪宗教改革除了路德以外另外一派，第三派就是改革宗，加尔文从法国到日内瓦到其他国家，第四派是英国的圣公会，那是英格兰开始的。所以整个宗教改革，加尔文是从法语体啊这个国家法国还有讲法文的日内瓦那里开始的，路德和重启派是德国那边的啊，倒过来德国这边的啊，加尔文是瑞士的，然后英格兰的是圣公会。从圣公会那里呢，加尔文的学生清教徒从改革中又去影响英格兰跟苏格兰的教会，那个叫做清教徒。浸信会是什么呢？首先我没有研究德国的浸信会，不，德国也有浸信会的，因为路德宗的教会呢经过这么多年500年，快要500年了，今年是2013，到了2017年就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纪念。这500年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复兴运动，除了我们所知道的敬虔派莫拉维弟兄会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有的是在讲德文的瑞士开始的什么弟兄会等等，所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小小的复兴更新运动。德国的浸信会，多种的德文的浸信会，肯定是这些敬虔复兴运动的后裔。有一些呢又是跟英国的不论是卫理公会或者内地会等等这些敬虔运动有关的。我们所认识的浸信会一般呢是英国跟美国跟加拿大的浸信会。这个系列的浸信会呢，它的起源是1608年1608，清教徒运动可以说是在血腥玛丽时期开始，1553到58年，血腥玛丽杀害了300个基督徒，包括120个传道人。那之后1558一直到1710这段时期是清教徒讲道劝英格兰还有苏格兰上面苏格兰的长老会啊，劝英格兰人悔改，真正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等等。到了1641到60年还有这些讲道所接受的果子，国会的议员呢从事革命啊，所以有1649到1660英国是没有皇帝的啊。那在这整个的清教徒运动里面呢，有一些是离开国教的，有的是留在国教圣公会里面的。那离开国教不从啊，不从国教派 nonconformist 里面有一派是浸信会，他们怎么开始的呢？1608年，那因为血腥玛丽1553到58年已经杀了很多基督徒，所以不断的有英国的移民跑到不同地方，首推日内瓦啊，加尔文的地方，后来也有一些去了荷兰的，因为荷兰也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嘛，啊，是宗教改革的果子。1608年两位清教徒的牧师 John Smith and John Robinson， 这个 Smith 的拼法是 S-M-Y-T-H 啊，他们呢相信圣经教导的是成年敬礼，不是婴孩礼礼，所以他们就彼此施浸，这个是英文世界里的浸信会的开始。1620年他们在荷兰就带了一些的会友乘船到英国，然后转去美洲，就是五月花船啊，到了波士顿外面的普利茅斯这个地方 Plymouth Rock。所以浸信会比公理中比那些不是浸信会的清教徒去波士顿早了10年啊，1630年有一些不是浸信会的公理中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说清教徒就到了波士顿。后来呢1636年他们把浸信会赶走了啊，就所以浸信会很不得意的就跑到附近的罗德岛，罗德岛不是一个岛，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 ,Rhode Island。啊，所以美国的浸信会的发源地啊，首先是波士顿 1620, 然后1636就是罗德岛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后来到了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那浸信会就分北跟南。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老早就分了加尔文派的的浸信会跟阿米念派的，叫 Particular Baptists and General Baptists 啊。所以很有趣的，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跟了师母在一间美北浸信会，我谈啊，我做事情，师母做事班指挥，那个是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那里的牧师来自美国的东北角，比 Boston 更北。他呢，一方面有浸信会那种的，每个星期都呼召人接受主耶稣那种的传统，但他也是加尔文主义者。那加尔文主义者是来自美国东北，就是 Boston 那区啊，优美的传统。但是到了19世纪的肯定呢，很多很多的美国的浸信会已经是阿米念主义的。好，所以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浸信会啊，除了美北跟美南。有加拿大的又分两种的，一种比较像美北浸信会一样的，说比较跟其他宗派合作啊，就是比较自由派的。另外一派呢，在加拿大叫做 Fellowship Baptist 啊，是团契浸信会，他们是比较保守的。那还有其他的，美国的浸信会可以分至少几十种，可能不止，可能上百。那黑人有黑人的浸信会，也有些比较新派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到了玛丽顺到中国1807年之后，或者戴德生到中国，然后呢1865年设立内地会之后呢，中国就有各种不同的宗派的宣教士到中国来。那我举个例，比方说上海的沪江大学就是浸信会的，苏州的东吴大学是美南卫理公会，不叫卫理公会，叫做监理宗，美北叫做美以美会，上海的穆恩堂是美北的美以美会，后来叫做卫理公会。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圣公会的，美国的圣公会的办的，我爸爸是圣约翰毕业的，我妈妈是东吴大学的。燕京大学的首任的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南的长老会的，你看复杂吗？还有武汉的那个湘雅是应该是卫理宗的，假如没有记错。那你说这么多的不同的宗派怎么办呢？哦，他们后来搞了一个君子协定，叫做 Comity, C-O-M-I-T-Y, Comity。好，某一省某一县是你们真公会的，这边是卫理公会的，那边呢是浸信会的，那边呢是长老会的等等。比方说我的师母来自广东潮州汕头，那这个汕头人呢在香港有至少两种的教会，一种叫香港潮人生命堂，另外一个是潮语浸信会。那潮语浸信会呢，就是美北浸信会，美国北边的浸信会，也就是我父母亲所属的浸信会，也是我在那里实习的，我的中学时期。那美北浸信会开的就是潮语浸信会。那生命堂是什么呢？按照我所知道的，是英国长老会和不晓得是不是美北了浸信会合作的。所以生命堂多年来呢，是长老会和浸信会合作的。所生出来的教会。改革中，荷兰改革中到了美国的后裔就在厦门啊，连同其他的长老会公理中啊，很早就开始创立教会。所以厦门这一带呢是改革中长老会很强的，山东也是啊，不过有一些长老会呢是比较新派的啊，在山东在上海有些做后来还训练一批啊商务印书馆最早的老板们，以前就是跟美国长老会的印刷厂做学徒的。那浸信会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很优秀的牧师，比方说美北浸信会缅甸差不多是他们包办的，缅甸的宣教士差不多都是美北浸信会包办的，越南差不多是宣道会包办的啊，宣道会是加拿大的长老会的牧师宣信啊，后来呢他就发展出宣道会，就是不同宗派都可以一起去不同地方啊做宣教士。好，所以浸信会是个非常复杂的多国家的多宗派的一个传统。简单的说，英语体系里面的浸信会来自清教徒的改革中神学，但是后来到了19世纪大部分都放弃了改革中神学，所以呢浸信会严格来说是一个没有神学的宗派传统。到了1970年之后，美南浸信会比美北浸信会迟什么？迟受新派神学影响他们的神学院。 到了1970年，他们就哎不行了，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了。但是他们每一个教会是独立的，所以怎么样拦阻新派的不信圣经的神学来再更深的影响他们呢？哦，他们就会争谁做神学院的院长。所以到了今天2013年呢，美南浸信会里面的南方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肯德基州，那个院长是 Albert Moeller Jr. 他是笃信圣经无误，甚至服侍改革宗道。所以到了今天呢，时代周刊也会说美南浸信会的毕业生有100%，应该是在那一间神学院吧，可能他们是选整个宗派，30%是改革宗教人主义的。而美南浸信会最不保守的是 Baylor University 在德州 Waco Texas。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 Southeastern Southwestern 东南西南浸信会神学院，还有纽奥联神学院等等呢，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保守的，不论是改革宗的或者是倡导神经辅导的教授在那里任教。金门神学院和西南就比较受新正统神学的影响到。西南神学院是我们敬爱的唐佑智牧师任教的地方，在美国三藩市之北，在洛杉矶也有分校。所以浸信会本身呢，因为它每一个教会是独立的，所以它就标榜我们没有信条。所以你只要去查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美南浸信会的网站，它说我们有信条，没有信条的，下面列出三种信条。我的意思说，列出三种是信仰告白，不过他们不叫信条，叫 testimony， 叫见证。Okay， 所以浸信会的整个历史呢，跟长老会同样的这么复杂。你说我要听这么多干嘛？你要了解中国教会历史，非了解英美教会历史不可。不论我们怎么说是家庭教会是没有宗派的，我们的属灵传统深受这些宗派的或者神学的历史的影响的。所以你知道这些，不是说要你去拜哪一派，也不要把全世界的教会都批评掉，不是，两者都不对。你要了解这个来龙去脉，神的手在整个的过程中，首先是四派，路德宗、加尔文的改革宗、重禧派，还有英国的圣公会。到了这16世纪、17世纪，这个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影响英国的圣公会，这个影响的范围是英国的圣公会，但是内容是改革宗神学，这批人叫做清教徒。清教徒就衍生了一个浸信会出来。本来清教徒在北边的苏格兰就是长老会，南边就是公理宗，很简单的，后来多了浸信会，荷兰叫改革宗教会。18世纪卫斯理的复兴，他死了之后卫理公会就开始了。顺便一提，卫理公会在英国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叫做寻道会，美国派去的本来叫做美以美教会，比方是莫尔堂在上海的，南边叫监理宗，比方说东吴大学，后来他们合并叫做卫理公会。好了，到了后来呢，因为他们都是自由派的，所以呢英美等等都合作了，所以香港的教会叫做寻道回卫理联合教会，目前的就是过去大概20-30年的所有的卫理，但也不是所有，有些不愿意合在一起的这个戴绍曾牧师的所属的宗派就是不属于这个卫理公会的叫做 Free Methodist， 我一时记不起那个名字，中文的名字是圣洁会的这个传统的。圣洁会就是卫斯理的后裔，但是呢不属那个自由派的卫理公会的。还有瑞典的有一个浸信会叫做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在台湾应该有教会的。挪威跟瑞典都有一些浸前运动，挪威那个叫布道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瑞典叫做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很有趣的是瑞典那个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福音圣约教会他们不是这样叫的，我忘记叫行道会还是什么会，他们呢又可以婴孩洗礼，也可以成就也可以抵礼也可以敬礼的很公允的一个敬虔派的宗派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所以德国瑞典等等都有他们不同的浸信会，不过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英美的浸信会，这些都跟重启派没有关系。还有不是所有戴黑帽子穿衣服都是清教徒，刚才我们在讲那种呢 不用电话啊，不驾汽车那种农民呢、啊，在德国后来到美国的，不是清教徒，他们是重禧派，是不折不扣的重禧派。十六世纪不是路德宗，不是加尔文主义，不是圣公会的重禧派。清教徒也穿黑衣服戴黑帽子，那是因为十七世纪农民一般人就是穿这种衣服，所以穿黑衣服跟是不是重禧派是不是清教徒完全没有关系啊，是要搞清楚整个的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最好的啊，也是改革中传统的教科书有两本，第一本呢是历史的轨迹啊，这本书应该网上找得到中文电子版的啊，是李秀全师母翻译的。另外一本呢是基督教会史， Shelley 博士写的，这本是浸信会的角度，绝对是福音派啊，北京大学出版社啊。基督教会史这个名字啊，是指不同的书，好几本都叫基督教会史，我所讲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历史的轨迹是很彻底的改革中的观点的教会历史的教科书啊，中学程度每一章都有啊图画年代的简单的图表，很容易用，你应该每一个人都读得懂的，主日学都可以用的，因为这本书是写给基督教中学做教科书用的，1951年，所以应该我们在座的没有不能读懂的啊，历史的轨迹，他把整个历史给你勾画，但是呢写得很浅，很容易。基督教会史呢的长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章都有一个故事做开始。另外一本叫神学的故事，那本呢是一位新派的浸信会牧师写的啊，也是有用故事的形式来勾画出一些的神学历史，但是那本的信仰立场是不稳的，我是做神学的故事。基督教会史呢是一位保守浸信会神学院的，他名字叫保守啊，丹佛城的保守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 Bruce Shelley 写的啊，我会郑重推荐这两本一起来用，然后你再用其他的教会历史教科书呢，你先有一个立场，历史的轨迹是绝对不折不扣宗教改革立场，就是天主教他一定不会跟天主教妥协的啊，而且是高忠程度啊。一个问题问到我们散会的时间啊，还要问吗？我们很多的，所以我一般听到中国的家庭教育，我会问一个问题，我那些问题我是推敲的，要问的是你们的属灵的传统来自什么地方啊？你们开拓的人他们是受什么的影响的等等啊，这些我都从教会历史系统学来再过滤你们给我的答案，好久能够更深的了解国内的各种的教会。好啊，我们啊有的哈来。
牧师，那个您说的历史的轨迹是我们精炼的那个教科书。
教科书很好，
啊、
是、
我的问题是昨天遗留的那个，您说到我们一方面要避开世俗的文化，另一方面要欣赏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在分享我的童年经历的时候，
啊、对对对，
是
是
是。
然后关于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传道人。就比如说电影电视剧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看吗？答案是可以看，但是我想说现在的媒体它所传播的内容，它为了吸引观众，然后里面的东西也许有一些不健康，所以我们如果看了可能会引我们犯罪，所以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们神学生还有我们的传道人教会的牧者来讲，那怎么来对于传媒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选择呢？
我是读历史的，我肯定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好莱坞的这个电影的工业在拍黑白电影的时候呢，他们传播的是一种跟爵士音乐，不是摇滚啊，我是讲1920、30、40年代黑白电影的那些大明星拍那些黑白电影呢，他们主要是传一种恋爱爱情，当然很多都是婚外情，不然都没有人去看的嘛，一定是婚外情才好看，对不对？好，那时候黑白电影时期，美国在1945之后成为一个工业大国，所以呢50年代、60年代拍的电影呢就反映出当时美国的傲慢自豪的文化，一方面是物质的丰富啊，牛仔片啊，人的靠自己的能力啊，那恋爱那个传统继续有， 那但是呢，到了1963年 Beatles 啊，中文怎么翻 Beatles 四狂人呢、啊？披头士啊，访美啊，那些少年女孩子咩的叫那种呢啊，那这个摇滚音乐跟性开放就到了美国了，所以当时呢就啊性开放等等了，就泛滥了好莱坞。电视界是不可以的，因为电视呢是啊、管得很严的。我是讲当时哈啊，1960年代、70年代，从70年代这个整个的抗衡文化啊，性开放、吸毒、反越南战争、环保啊、女权运动都是同时开始的啊。啊，到了70年代呢，同性恋这个整个的群体跟压力团体就萌芽了啊。当时电影里拍同性恋很少很少。好，曾几何时呢，大体上是1990年代。下面这个笑话你不会笑就不要紧的。我说美国曾经有一个女总统，1993年代她的丈夫进入到白宫啊，听不懂不要紧。1993年是克林顿总统啊当选总统，然后她的夫人 Hillary 就是我们刚刚卸任的那位啊国务卿啊外交部的啊 Hillary。当Clinton 跟他的太太 Hillary 跑进白宫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啊？那保守的基督徒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嬉皮士跟摇滚音乐所代表的抗衡运动成为美国主流了。那1990年代，今年2013年年初，时代周刊有一个封面的照片，两个女人在亲嘴，这个标题什么呢？标题是同性恋婚姻已经赢了，已经赢得了美国了啊！他们讲的是事实，所以就是从男女的关系开放到了今天同性的开放呢，只不过是中间还有堕胎还有其他的事情啊，安乐死等等，只不过是40年，40年从历史开始很短的。所以呢，好莱坞的电影卖座不卖座呢？目前哈。或者说得奖不得奖了，我看得很清楚的，我是美国公民，你讲同性恋得奖的可能性就高啊，因为男女那些的已经拍了几十年了，所以美国是不断的这样堕落在男女跟同性方面，另外就是暴力啊，就是越流血越多越恐怖，不论是流血或者鬼啊，这些东西都是目前最卖座的东西，所以偶尔有一两部的电影啊，不论是色情或者暴力不太严重的，而卖座的不多。比方说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2012 The Life of Pi 啊，这套电影呢，我是飞机上看的，哦，很深哦，讲印度一个男孩子父母亲在印度的法国殖民区，我都不知道印度有一个法国影响的啊，搞动物园的，后来呢又搞了一大堆跟个老虎在海洋里面啊，那部电影有很深很深的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异教的世界观的，你要看得懂你就知道。所以假如他没有色情的，没有暴力的，很可能有新纪元的的世界观。 OK Lion King 狮子王啊，这些的电影背后都是那什么，是非洲的啊，这个泛神或者是多神的宗教。所以呢，最好呢，我们要懂一些整个的历史。中国也赶上潮流了啊，古典戏要用时装来拍啊，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在宫廷里面穿的是最新潮的女性的衣服，这么奇怪的电影啊，娱乐性的节目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啊，回答你的问题，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们教会做传道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有一条防线的啊，防线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真理的光带领我们跟罪打仗。所以呢啊，只要你读十诫，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大要理问答他讲十诫的时候呢，还有加尔文啊的论到十诫的时候，他会讲是什么场合让我们更容易堕入试探，我们就要提防了。不光是能不能够犯这个罪，当然不能，还要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犯罪啊！所以我生长在那种的环境呢，我们的长者的用意就是提防我们跟犯罪的有可能这种的环境有所接触。 那我也很体恤各位青年的传道人，在21世纪的中国牧会，我真的是不懂你们怎么做的啊！最传统的信仰在最极端的社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怎么样做一个拦住这个不道德的潮流泛滥教会呢？而反过来说，明明的信徒都是来自这种啊犯罪泛滥的罪恶泛滥 的社会里面，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防守不犯罪，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建立好的圣洁的习惯，还有又要帮助那已经犯罪的建立啊恩典殷勤称义在他心中的刻印印证和刚才所讲的圣洁的习惯，所以这些是大前提。能不能够看电影要从这些的大前提来看啊，我愿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我曾经犯罪神是不是真的赦免，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然后我怎么样建立一个圣洁的操练的生活。所以呢啊，我没有一个很标准简单的答案，你要跟进的。
那如果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信徒中有一些的爱好的话，那也是基于这个标准是吗？
是的。
比如说有异教色彩的这个瑜伽，那有些人会问说这个是不可以练的，我们基督徒这个是有其他宗教色彩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做，所以我们也应该对这一类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来。
是的呀，读一读大药理问答啊，关于十诫好好去研究一下，不难读的，都是给平信徒读的。大药理问答中间有66问，都是讲十诫，究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瑜伽这些东西啊，因为有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东西圣经没有明文禁止，但是我们又要用荣耀神的目标、感恩的动机、上帝律法的标准三方面来约制我们的生活。
谢谢。
谢谢。好，我们请同学带领我们结束祷告。